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一个黑孩子的成长出格史。神传文化节目里来讲个悬壶济世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来谈谈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全部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上亿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张生犯被警察残害致死，强行火化细节曝光；辽宁古筝女教师王桂娟失踪近一年，疑遭绑架； 广西多名政法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张生范先生于2001年6月9号被所谓428专案组的人绑架毒打，仅三天就被残害致死，年仅38岁。张生范的遗体于当年8月2号被强行火化，现将张生范被迫害致死，遗体被强行火化的细节曝光。张生范是黑龙江省双城市二轻局下属单位职工，患有小儿麻痹症，拄拐行走。修炼法轮功之前有抽烟喝酒的习惯，性情暴躁。修炼法轮功后，张生范改掉了以往的毛病，待人诚恳，为人正直，口碑极好，邻里朋友无不赞誉。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张生范身体虽然残疾，生活又艰难，但从来未像同单位的其他人一样找过单位。他说，我是修炼人，不能给单位和国家找麻烦。他在家里收学生做家教糊口，虽只有微薄的收入，但也可维持生活。自1999年7月开始，中共江泽民团伙开动整个国家机器疯狂迫害法轮功。张生范为了向政府说一句公道话，于当年12月27号进京上访，后被驻京办事处押送回双城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多月。从此，张生范家无宁日，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常到他家去骚扰。张生范曾先后无故四次被抓，或送看守所，或送洗脑班，学生也没法来上课了。2001年6月9号早上7点，张生范还没起床。428专案组的几个人伙同双城区红旗派出所警察粗暴地将张生范扔到车中，并连踢带踹地将他塞入座椅底下。一路上，恶警用凳子压住张生范进行殴打。当到了看守所时，张生范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不醒，奄奄一息，由四名犯人抬进看守所的一号狱里。6月12号早晨，狱医纳彦国、副所长蒋清波等人提审张生范，他们拿着三瓶玉泉大曲酒和一个盆子，指使三名犯人把张生范抬到沙发上按住，用细塑料管插到鼻子里，把玉泉大曲酒倒入盆子里，端来往张生范的鼻子里灌酒。狱医纳彦国亲自动手，呛得张生范发出撕心裂肺的凄惨叫声，临近管教室的狱监都能听到惨叫声。隔一分钟左右灌一次，直到最后听不到声音。之后，警察把张生范丢弃在看守所院内一间空房子里，这些警察扬长而去。当天9点50分，张生范被送到急救中心，大夫说在送来之前人已经死了。8月1号，双城市看守所所长陈佩欣打电话通知张生范的家属，声称明天下午火化尸体。家属提出不能火化的理由和条件时，陈扬言，你们到不到现场都要火化。陈在电话里叫嚣，尸体火化了，骨灰拿到哈尔滨去化验，结果没出来。看守所为张生范花了10000多元，你们家属得拿这笔钱。至今，张生范的家属也没有得到化验结果。双城市看守所参与虐杀张生范，还向家属勒索杀人费用。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王桂娟于2021年3月份中共两会期间在租住房处失踪，至今约一年。知情者怀疑王桂娟已遭到中共当局绑架。现年47岁左右的王桂娟是高级古筝教师，国家专业艺术考官。之前她开办古筝学校教授古筝，学校名为长亭筝韵。他曾用过微信号“画千古长亭征韵”，目前这两个微信号已被警察操控。2020年5月18号，大连市中山分局海军派出所警察突然入室绑架王桂娟，并把他家里所有法轮大法书籍和手机及手机卡、MP3、录音机、身份证、银行卡、笔记本电脑等全部抢走。第二天，王桂娟被强行身体检查，要对她非法关押迫害。因王桂娟身体检查不合格，看守所不收。三个警察又将王桂娟带回派出所，逼迫她坐铁椅子，对她逼供， 利用搜到的所有私人物品为他罗织罪名。王桂娟被非法关押在海军派出所时，派出所警察拿着王桂娟家的钥匙再一次闯入她家，私自拿走她的玉镯项链、手表、古筝乐器用品及充电宝等贵重物品和很多财物。警察要对王桂娟取保候审，掠走2000元保证金后，又强行向王桂娟收取身体检查费500元。期间，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瘦警察，大概30多岁，一直不停地骂王桂娟和法轮大法。警察又强记下王桂娟表妹的电话，然后对她实施监视居住。王桂娟放回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警察就来她家敲窗敲门拍照，2-3天去一次，使王桂娟无法在家正常生活，她被迫离开家，流离失所。警察改变了王桂娟的工作微信，强行登录。王桂娟的银行卡和身份证都被警察们拿走，使王桂娟不能到银行取款，不能坐车等。在王桂娟流离失所期间，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派出所警察到处寻找她。目前，王桂娟从流离失所的居住地失踪近一年，已遭中共当局绑架。据明慧网报道，广西地处中国南部，山多地少，是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一个省区。在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中，广西法轮功学员遭到了政法部门残酷的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1年间有10人被绑架，1人被非法判刑，而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至少1人被迫害致死，16人被非法判刑，83人次被绑架，70人次被骚扰，26人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总计至少196人次被迫害。2021年，广西已有多名政法官员相继落马被查，其中包括贵港市公安局副局长甘其航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贵港市公安潭塘分局副局长林玉和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贵平市森林公安局原局长黄春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浦北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潘新峰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双开，贵平市公安局麻桐派出所所长刘杰接受平南县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善恶有报是天理，广西多名政法官员相继落马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西安人美惨剧带给人的醒思。
请听时事评论，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9日。中共建政70年来，人伦惨剧从未停止过，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前不久，在西安封城期间，发生多例人为惨剧和乱象。据报道，一位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因而胎死腹中，一位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5-6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一位39岁的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3家医院拒收而猝死，一位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和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高层住宅发生火灾，前来救援的消防人员为救火赶时间，只能翻门而入，因为大门被社区用铁丝拧死。封城封小区的西安，太多人陷于饥荒中，而因饥饿外出买馒头的人却遭防疫人员围殴等等乱象百出。尽管中共当局还在高调地号称几个所谓的自信，
但种种惨剧和乱象重重打了中共的脸，同时也让良知尚存的国人感到惊诧和愤怒。为何在貌似经济发展、物质充足的当下，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为何人心如此冷漠？为何同为普通百姓，却要互相伤害？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位被延误救治而去世的男子，他的女儿刚刚遭受丧亲之痛，却仍不断接到医院的催费电话。正如他对医院院长所言，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不要求你站在我的立场上去体会，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但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有最基本的善良，最基本的同情心。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一直在打电话催费。更为令人匪夷的是，据这位女士透露，保安说她在尽她的职责，接诊的护士说她在尽她的职责，医院说她在履行她的职责。从所有的防疫防控的要求来看，每个人都没有问题。这位女士无助地质问道，但是我父亲因为延误治疗去世了，到底谁有问题？是啊，到底是谁的问题？70多年的统治洗脑，中共对生命漠视的残酷本性处处可见。今天为了奥运会，为了实现清零的目标，中共采取极端手段，牺牲再多百姓都丝毫不在乎。疫情这两年来，类似的惨剧发生在多地，难以计数。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质问道，中国在这一年里有多少人死于封城？有多少人死在了隔离点？有多少死于慢性病被中断医治？有多少因心梗无法进入医院而死？有多少人死于无法产检？有多少人死于没有退烧药？有多少人死于流感？有多少人死于因所谓不可抗力而失业破产的绝望？但他们无比骄傲自豪地大声向世界宣称，死于新冠的人共计为零。而中共的这一特性并非始于今日，从其建政那天起，为了维持巩固其邪恶的政权，就不遗余力地祸害中国人，戕害了几千万中国人，其罪恶罄竹难书。然而，除了祸首中共，我们不得不正视西安众多惨剧中普通人的冷漠和戾气，让人感同身受的同时是难过痛心。的确，保安、护士、医院接诊人员的说辞貌似没有问题，遵循中共旨意的防疫人员貌似也没有错，但他们在保住饭碗的同时，恰恰忘记了人性中最重要的一点，善良、仁爱。如果他们心怀同理心，心怀恻隐之心，就不会见死不救，把一个个本可以搭救的人推向死亡。70多年来，中共通过一次次运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摧残，通过鼓吹无神论，推崇假恶报，打断了众多知识分子的脊梁，也让无数中国人道德急剧下滑，无法分清真正的善与恶。尤其在中共六四血腥镇压后，陷入无望的中国人在中共的刻意诱导下，开始全面的向前看，社会和人们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道德更是一日千里下滑着，很多人在迷茫中浑浑噩噩的度日。可是上天仍然没有放弃可贵的中国人。1992年法轮大法从长春传出后，犹如一股清泉注入社会，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很多人在走入修炼后，身心都得到了改善和升华。因此短短七年的时间里，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上亿人，修炼者道德回升后的表现，对身边的人，对整个社会的正面影响是巨大的，社会道德水准在全面提升。然而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地对法轮功打压迫害，对真善忍普世价值进行否定和蔑视， 在全社会大肆助长了假恶报的社会风气，贪官恶官无处不在，而社会基层则是遍地造假，谎言无处不在，到处是戾气，暴力横行，人人都在推波助流，人们互相伤害而不自知，致使刚刚提升的社会道德就走入快速崩坏的轨道，人们在贪婪纵欲中无知地堕落着，在封闭的空间中享受着所谓的岁月静好。这样看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在扼杀使中国人道德回升的唯一希望，其结果就是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也都是加害者。迫害中，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这场迫害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十分漠然。还有的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信仰有啥用，不顶钱用。更有甚者，对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救人的善举，不仅不支持，还嗤之以鼻，打击举报。事实证明，当社会毫无道德可言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再是安全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西安的人为惨剧就是明证，而这样的例子，我们在武汉封城时，在郑州水灾时，在无数的灾难乃至日常生活中，都屡屡可以见到。因此，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是对中国人的迫害，真正受到伤害的，也恰恰是受到蒙骗的中国人，因为听信中共的谎言而对佛法造下的罪业都是要偿还的。所以当务之急，受中共蒙蔽的国人切莫错过法轮功学员的字字劝善真言，及早抛弃中共，为自己的未来真正负责。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西安人为惨剧带给人的醒思。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 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天是小珍学校开家长会的日子，在教室的竞赛栏里，一张小珍的书法引起了家长们的赞叹。其他同学多是父母来参加，但小珍的妈妈却不一样。今天的修炼故事要讲给您的是一个黑孩子的成长出格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蒋慧云，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故事。今天我们讲述的呢是一个黑孩子的成长出格史。说到出格，也就是女儿大了要出嫁了。对，今天我们讲述的就是一个小女孩小珍的故事。这一天呢是上小学一年级的小珍学校开家长会的日子，一群家长就围在教室的竞赛栏前，满姨也跟着大伙儿凑上前看个究竟。原来呢，家长们正在欣赏一张书法作品。只见这张书法作品里啊，每个田字格里是一个一个方方正正的汉字，偏旁部首结构合理，就像是临摹的楷书字帖一样，完全猜不到这是一个一年级小学生写出来的作品。难怪这张书法引起了这么多家长的惊叹。满姨看了看书法字下面的署名，原来是小珍写的。小珍是满姨的女儿，亲生女儿。可是满姨这次来给小珍开家长会，却不是以母亲的身份。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小珍曲折的出生说起了。小珍的母亲满姨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满姨结婚成家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每对夫妻只准生一个孩子。如果有双职工生了第二胎，那么父母都会被双双开除公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满姨却意外的又怀孕了。满姨很快就做了决定，这孩子不能要。可是现在才发现怀孕时间已经太晚了，满姨想做人工流产，可是已经过了做人流的时间。满姨很苦恼，她也很纳闷儿， 怎么前些日子做育龄女工的定期体检的时候就没有查出来她怀孕了呢？无奈之下，马姨心想，那就等到足够的月份的时候再做引产吧。可是等时间到了，医生却说马姨体质太差，引产会对马姨有生命危险，医生不敢给她做引产。这个时候马姨真是欲哭无泪呀。可也正因为如此，小珍才有了机会来到了这个世上。因为是不得不偷偷的把孩子生下来的，马姨怀孕的过程当中啊，还刻意少吃，让肚子看起来啊不那么大，不会被人发现。当小珍出生刚刚满月，马姨就不得不把她交给自己的姐姐来偷偷的抚养，于是小珍就成为被藏着的黑孩子了。小珍从满月就不能待在自己的父母身边，真不知道小珍能不能健康的成长呢？没过了几年，小珍的爸妈，也就是马姨夫妇，他们开始修炼法轮功了。那个时候他们全家都会一起学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马姨夫妇和小珍的哥哥围坐成一圈，被带回家的小珍呢，就坐在圈的中间。由于那个时候法轮功的书籍是很紧缺的，马姨全家只有一本转法轮的书，大家就传着读，每个人读一段，轮着读。那轮到谁读的时候呢？哎，小小的小珍坐在中间，就伸出她的小脖子向谁探着头。虽然那个时候小珍呢太小了，一个字儿都不识，可是她还是一个劲儿地瞅着书，稚嫩的小脸庞上啊，神情还特别的认真。当全家人在一起练功的时候呢，小不点的小珍呢也会跟着大家有样学样的站在一起练功。那段日子是小珍特别幸福的时光。再后来，小珍就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了，可是小珍是个黑孩子，没有户口，怎么能上学呢？满姨就很发愁。可是还没等满姨愁出个结果来，满姨夫妻就因为修炼法轮功双双的被抓了。于是小珍跟哥哥两个孩子一下子就成了没人照顾的孩子了。幸好小珍的舅舅托人把小珍送进了离家比较远的一所县城的小学里上学。就这样，好在小珍能够上学了。与此同时呢，小珍也不得不藏在了郊区的奶奶家里。之后小珍的妈妈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了一个月后也被放回了家，但是小珍的爸爸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判了两年的劳教。有一天，满姨听到敲门声，满姨打开门，惊讶地发现女儿小珍站在自己的眼前。小珍一个人独自从郊区的奶奶家找到了县城里的妈妈家。满姨看着小珍怯生生浑身脏兮兮的样子，就赶紧问小珍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小珍就说，元宵节那天哥哥领着我和奶奶来过一次，我记住了大概方位，还有小区对门的一对石狮子。满姨心想，元宵节那天大街上到处都是人，小珍是怎么认清路的呀？满姨心疼的一把就把瘦小的小珍拉进怀里，不断地对小珍说，小丫头啊，你走丢了可怎么办呢？晚上的时候，小珍就睡在妈妈的身边了。可是半夜里，满姨却让小珍的哭声给惊醒了。满姨醒来的时候，看到小珍还在一下一下地抽泣着呢，她的枕头已经湿了一大片。满姨搂着小珍，心疼地问她，怎么回事啊？小珍一边流着泪，一边断断续续地跟妈妈说了原委。原来， 小镇的班里有一个邻居家的孩子，这个孩子告诉同学们说，小镇的爸爸妈妈被关进监狱了。这让班上的同学歧视小镇，不是骂他就是打他。有一次下课，小镇上厕所回来，发现自己的书包不见了。小镇找啊找啊，后来竟然是在垃圾桶旁边找到了，可是整个书包都已经是空的，里面的铅笔刀、作业本都不见了。那个时候呢，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子还推搡着小珍，别的孩子就跟着取笑起来，而瘦小的小珍也只能任人欺负。后来每到下课的时候，小珍就不敢去上厕所，她用她的小手紧紧地抱着她的书包。而小珍为了不在学校里上厕所，甚至于早上她都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了。曼姨听着小珍的叙述，内心的惊骇难以形容。小珍还跟妈妈说，曾经有个男生欺负她，拿笔在她的耳朵周围扎了很多的小点点。曼姨心疼地抚摸着小珍的小耳朵，当时下了个决心，她决定把小珍留在家里。小珍知道以后可以跟妈妈在一起啦，真是非常的开心呐。在妈妈身边，小珍又能够学习法轮功了。小珍特别喜欢看法轮功的书，一有空呢，她就自己学法。法轮功的师父发表过一本书叫《红吟》，里面写着很多首诗。当时才一年级的小珍，一首一首地把这些诗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她走到哪里就背到哪里。才一年级的小珍却是一个真真的大法小弟子了。小珍特别的懂事，她自己洗衣服，还主动地帮妈妈做很多的家务。而且呢，她知道自己没有户口，不能叫别人知道，于是每次家里来了客人，她就把自己藏在卫生间里或者阳台上。小珍懂事的真是让大人都心疼啊。这次当满姨以亲戚的身份去参加小珍的家长会的时候，看着竞赛栏里那张小珍的书法作品，满姨对自己这个女儿，这个身处逆境的大法小弟子，内心真是又欣慰又敬佩。两年以后，小珍的父亲终于回家了。后来有了一个土政策，说是交了超生费就可以给黑孩子报户口。于是满姨夫妻当时一咬牙，交了等同于一套楼房的超生费后，小珍的户口就这样落实了。小珍顺利健康的长大了，她顺利的大学毕业。毕业一年以后呢，小珍就是一家国企金融单位的中层领导了。长大后的小珍亭亭玉立，清纯温婉娴静。没有人能想象小珍曾经是个受尽了委屈瘦小的黑孩子。成长中的小珍一直在坚持学练法轮功，虽然工作很忙，总是挤出时间来学大法师父的书，而且他还帮着满姨做大量的家务活，为的是给满姨也能够腾出时间来学法练功。他们一家不仅是和乐幸福的一家人，也是相互扶持彼此激励的好同修。小珍不怎么参加社交活动，可是身边呢还是有不少的男孩子的追求者。有一天，小珍终于带了一个男孩回家，原来是小珍的高中同学小刘。满姨见着小刘啊，五大三粗，憨憨厚厚的，是个可靠的人，于是这两个年轻人就成家了。有一天，满姨家请了修理工来修洗衣机。这修理工说呢，这段时间他走村串户的修理机器，听到人们都在说呢，有一家的闺女出阁不要礼金。这事儿可是奇了，那当时闺女出阁总是要向男方收一些彩礼嘛，或多或少的，好不容易把闺女养成这么大了，收一些彩礼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于是大家都在议论，这是谁家的闺女不收礼金呢？ 但是修理工听得多了，他综合着推估了一下，寻摸着这个应该是满姨家的闺女。跟满姨把这事儿说了以后，这个修理工对满姨夫妻说，看来修大法的人和普通人是不一样啊。还有一天呢，满姨在街上遇见了小刘的二婶儿，二婶儿拉着满姨的手热情地跟她说，你们白白地送给了我家一个那么乖巧的儿媳妇，你们这么做真是让我们刮目相看，让人钦佩呀。听众朋友，小珍曾是一个黑孩子，因为黑孩子的身份，满姨一家花的钱和精神可是没少过。然而对小刘一家来说，有一位以真善人要求自己，一个好品行的好媳妇儿，不是才是最幸运而珍贵的事情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听众朋友，满姨的这个黑孩子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希望您会喜欢，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悬壶济世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对行医医药行业的称谓，或是对医术高明者的美称。在传统文化中，医家行医开业则往往以悬壶之喜为贺，民间也有不少行医者在诊室悬挂葫芦当作行医的标志。而悬壶济世的典故却来源于中国古代道家的修炼故事，其内涵也不只是与行医济世有关，它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的认识和对修炼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悬壶济世的故事说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对习惯于现代科学思维的人们来说，或许能为其提供另一种认知大千世界与茫茫宇宙的思维角度和方式。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悬壶济世的故事。壶有洞天。释迦牟尼佛曾讲过，一粒沙子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一粒小小的沙子里就有三千大千世界，而每个世界都像地球一样，有天有地，有山川河流，还有像人类一样生生不息的生命和万事万物。小小的沙子里就有如此丰富的世界，那一只具有一定容量的葫芦里又会有什么呢？汉代有一个叫胡公的人，关于他的身份有多种说法。北宋张君房的《云集七千》中说，他是孔子的学生师存。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引三洞朱囊说，他叫谢元，溧阳人。南宋陈宝光《三洞群仙录》中说，胡公号伏胡先生。关于他悬壶济世的故事，在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南朝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中都有记载。 蜈蚣在汝南一带行医，常常背着一只葫芦从远方来到集市上，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他是谁。他行医主要是卖他那只葫芦里的药，从不允许还价，但药到病除。他卖药的时候还对患者说，吃了这个药一定要吐出某个东西来，然后到哪一天病就好了。人们回去按照他说的做，果然一一应验。因此一传十，十传百，蜈蚣的生意特别好，每天能收入很多钱。蜈蚣将卖药获得的钱留下少数后，绝大部分都接济给集市上贫困激动者。蜈蚣把他的那个葫芦悬挂在人的屋檐底下，太阳落山后，药卖完了，壶空了，蜈蚣跳进湖里就看不见了。当时有一个管理集市的小官吏叫费长房，他在楼上将集市上蜈蚣卖药和跳进湖里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就知道蜈蚣不是一般的人，定是个修道有素的人。古人大都本性纯良，敬天向道，费长房就有心认胡公为师学道，于是费长房每天不辞辛劳地给胡公打扫座位前的地面，供给他吃喝。胡公倒也不拒绝，全接受了。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费长房依然天天毕恭毕敬，不敢怠慢，也从不提什么要求。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蜈蚣开口说话了，今天晚上等没有人时你再到我这儿来吧。到了晚上，费长房依约前来，蜈蚣对费长房说，我要跳进葫芦里去了，你敢来吗？你要想进来跟着跳进去即可。费长房就按照蜈蚣说的，跟着他一头跳到葫芦里去了。等到费长房一跳进去后，发现外面看起来小小的葫芦，里面竟像世外桃源一样。只见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珠栏画栋，楼阁后面还有缤纷的桥和七彩的红，简直是神仙世界了，别有洞天。胡公告诉费长房说，我原本就是天上的神仙，只因为处理公事不勤快才被贬至人间。你是个根基不错的人，才能遇到我，看到这一切。费长房赶紧磕头说，我是个身上沾满俗腻的人，能得到您的哀怜，承蒙您的教导，就幸运无比了。胡公又说，你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不可以把这件事情透露给别人。从湖中世界回来后，费长房便跟着胡公学道了。费长房考验过关。胡公有一次去长房的楼上，对他说，我这儿有点酒，一起喝吧。酒放在楼下，长房让仆人去拿酒，却拿不动酒壶，又来了几个人一起拿，还是纹丝不动，最后几十人一起搬，酒壶像是山一样坐落在那儿，撼动不了。没办法，只好禀告胡公。胡公什么话也没说，下楼了，用了一个手指头就把酒壶提到了楼上，人们都很惊讶和佩服。胡公和费长房一起喝酒，酒壶非常的小，只有一只拳头那么大，但里面的酒却像永远喝不完似的， 一直喝到晚上也没喝完。古时学道，师父是要多次严格考验弟子的，考验不过关，可能真道就不传。胡公边喝酒边对费长房说：我某天要走，你愿意跟我走吗？费长房心里也没啥惦念的，就是怕家人担忧，于是问胡公：不想让家人知道，能有什么好办法吗？胡公说：这个容易。于是拿了一条青竹竿给长房，叮嘱他：你拿着这个回家，就说自己病了，然后把这竹竿放在你平时睡觉的床上，你就悄悄地离开。长房按照胡公吩咐的做了，家人发现长房病死在屋里了，尸体躺在了床上，于是痛哭着把尸体埋葬了。费长房离家后找到了胡公，恍恍惚惚的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突然来了一群老虎，张牙咧嘴把长房围在了中间。胡公不知啥时不见了，老虎凶巴巴的要咬费长房，费长房心如止水，一点不动。过了一会儿，老虎都走了。第二天，胡公又把费长房带到一个山洞里，在山洞的上方悬着一块几丈长宽的巨石，正好对着费长房的头顶。巨石是用茅草绳子系吊着的，不知从哪里就爬出了很多蛇，撕咬那茅草绳，眼看就要咬断了。费长房一点儿都不在意。一会儿胡公来了，拍拍长房的肩头说：孺子可教也。胡公传给了长房一个封好了的符卷，说：你可以用此来召唤鬼神，可以治病消灾。长房担心不能回家，胡公就拿出一根竹竿说：你骑着这个就能回家。长房骑上竹竿辞别了胡公，忽然间就像睡着了似的，一睁眼醒来已经到家了。家人吓坏了，说他是鬼。他如实地向家人叙述了整个过程。家人到棺材那儿，把棺材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根竹竿，于是才放下心来，相信了费长房所说的话。费长房除妖。费长房觉得自己离家跟着胡公出去也就是一天的光景，可是家人说他离世已经一年了。他把骑着的那根竹竿扔到竹林里的时候，发现那不是一根竹竿，而是一条青龙，然后青龙自己走了。费长房回到家后，经常行善事，帮人除妖治病，治病时手到病除，没有不好的。他有时跟人谈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冲着那人斥骂起来，但神态和眼光似乎又不是针对着那人去骂的。后来他解释说：我那时是对着那人身后的鬼发怒呢。神奇的道术。费长房后来去了东海，当时东海遭遇了三年大旱，他对其余的人们说：主管东海的神东海君之前对葛悲君夫人动了淫念，我把他关起来了，准备诉讼他，没想到后来把这事给忘了，导致旱情萌发。我现在就赦免他，让他下雨，即刻便会有雨了。费长房的道术神奇得很，他能把绵延几千里的山脉收缩起来，放在人们的眼前，宛如现代的微缩盆景地形图一样，清清楚楚。如果想复原， 山脉就又复归舒展成原来的实际面貌。好了，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相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